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今天早上，我们献唱这首诗歌《乐意服侍》。这歌词蛮感动人的。我心仰望，等候上主；我心所求，愿你成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到神的面前，在向他仰望的时候，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真是祷告神能达成我们心所想的，来成全。这边讲到说，我最可想听主的呼召，知你心意，顺服遵行。我们感谢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不断用各种方式在引领我们，在引导我们。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用他的爱在围绕着我们，用他的恩典在喂养着我们，叫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一点一点的成长。这边讲到说，唯独是你我心爱慕，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求赐爱心，虚心学习，与人分享，乐意服侍。所以整首诗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乐意服侍。有这个乐意服侍的灵，让我们真是在神面前得着他特别特别的祝福。那在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特别要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11节。那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歌，很可能是初代教会信徒当他们在聚会当中常唱的一首诗歌。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的降杯，就从第2节到第8节，然后从第9节到第11节就讲到耶稣的降杯之后他的升高，不单单是有降杯，然后是有升高。所以升高是从降杯开始。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他的放下，他的谦卑，以及他的顺服。所以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向基督修正我们的心。有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为人处事的时候都会以这把尺当作标杆，当作原则来衡量。那除了规范自己，也用来审视别人。如果他人的言行与自己心中这把尺有所出入的话，那就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但有些人只知道拿心中的这把尺来审视身边的人事物，却不审视心中的这把尺是什么样的一把尺，是直的还是弯的。所以这是说不定准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基督的心来修正我们的心。那耶稣的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要我们大家一同向基督的心来修正我们的心。我现在讲到要讲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第5节到第8节，9到11节我们下次再讲。我们要一起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向基督的心来修正我们的心。耶稣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我们要分享耶稣的谦卑，而他的谦卑是经过7个不同的阶段，是一步一步达成的。而这7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在常说的、常听到的，在保罗神学当中在强调的成圣的过程。整个在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5节到第8节，在讲到一个怎么样成圣的过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成圣，要怎么成圣？这整个成圣的过程就记载在这个地方。而耶稣他经过7步的过程来迈向从降杯到升高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成圣的7个步骤，这今天我们讲到了重点。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先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始终要归于父上帝。谢谢。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刚刚讲到 耶稣他成圣的过程当中有七这个阶段，从降卑的谦卑的七个阶段。过去我们一直对谦卑可能有一些误用，我们总是要提醒别人要怎么样，要谦卑啊，或是我们有时候批评别人啊不够谦卑。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谦卑是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谦卑是一种自我心态的一种，谦卑是一种自我的训练，谦卑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谦卑是一种自我角色的理解与实践。耶稣基督他没有教我们要怎样谦卑，他是用他的行动来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在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一节的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应当让基督耶稣里面的心思也存在你们的里面，让耶稣基督他里面所存的心思也能够存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怎么样，就是跟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一节主要强调四个字，就是活像基督，就是活像基督。那以前我们讲过，要活像基督，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有四个必要条件。那第一个就是要常常住在主里面，跟主连结，那这是第一个步骤，要常常住在主里面跟主连结。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五节说，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讲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就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特别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就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中。要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当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以后，我们会达到的那个阶段，就第三点，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要先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什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而且怎么样，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那第四个条件是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但是我们最熟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所以这四个重要条件当中，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活像基督，要怎么样叫基督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那么今天我要再加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也就是我们刚所列的第五节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活像基督，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以基督为心的一个秘诀，以基督的心为心有什么秘诀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们应当怎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大家都要向着基督的心看齐，向着基督的心靠拢过去，不单单是人与人的同心而已。因为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同心却不一定跟基督同心。但是当人人先与基督同心之后，人人向基督修正自己的心之后，人与人才能真正同心。那这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基督在中间，大家的心都向基督修正。当我们的心都向基督修正以后，就像我们这个手掌一样修正以后，然后我们跟人才能同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有基督的存心跟意念，我们然后我们才有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那种所讲的存心跟意念。只有以基督耶稣那种倒空自己心怀为心怀的人，才能顾念到别人的益处。在教会当中，众人都以基督为中心的话，大家都注目在基督的话，我想我们教会会建造成不一样的样子。也就是说，当大家以他的心思为心思，以他的观念为观念，以他的灵为灵，以他的意念为意念的时候，才会产生真正的交通与合一。有一首诗歌是我蛮喜欢的，就是邻里生活的这首诗歌啊，我真的是在今天早上讲道当中特别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唱完这首诗歌以后，大家就明白今天的讲道的信息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我们第一节就是我上面我们是大家唱，第二节没有，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会有一些指示，我们就照着那样来做，好不好？这边讲到邻里生活，这是宋尚杰博士他所填的词。那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已同升到天上，我早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说，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第二节弟兄先来，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起来，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的主说能，有主说，有父主说，主心我心。第三节，姐妹先来。 谢大家。这首诗歌讲到三件事情，三个人，一个是我们个人自己，我们自己的灵里的生活状况，一个是讲到基督，我们灵里的生活是要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一旦离开了基督的话，我们灵里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火热起来。第三个讲到教会，爱里的同工，主内的同工，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邻里的生活当中，大家共同有负担，大家共同有看见，大家共同来建造以主的心为心那样的生活，爱里同工，主内一家，这是神的家。所以这首诗歌一再强调的，就是在邻的生活里面，大家同心合为一，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基督耶稣降谦卑的七个步骤，也就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谦卑有七个渐进的步骤，而这七个步骤是从最高降到最低，从最荣耀降到最卑微，从最富足变成最贫穷，从神变成人，从有生命到放弃生命。这样的谦卑是世界所不能理解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基督的心修正我们的心的原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基督谦卑的七个步骤啊，就我们等于说按照这七个步骤一起来思想。一个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为强夺的，这是他第一个步骤。第二步是什么？是倒空了他自己。然后第三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什么形象他不取？他竟然取了奴仆的形象。第四个是成为人的样式。第五个是自己卑微，第六个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第七告诉我们是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部分他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困惑我们，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形象？神长得像什么？你们有很好奇神长得到底他长得像什么样子？我记得我在旧金山神学院念博士班的时候，有一次是我 presentation 的时间啊，他们就叫我起来分享一下，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分享好多好多事情。那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发问的问题，有同学就问我说，那我请问你，你不晓得你长得像你爸爸还是像你妈妈？那我就想一想，我就说我长得比较像上帝。哇，他们都很惊讶说，你不可以这么讲。我说可是根据这个啊，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所以我们是像上帝的，所以我比较像上帝啊。他们都后来他们也知道我在开玩笑，他们都笑了。事实上是我们都很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在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说，在哥罗西书一章的十五节下，他有写出这样的话，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经：基督实际上看不见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那这边这个很重要的基督呢，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基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一个形象。所以就是说，当神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肉体显现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等于看见了谁？看见了上帝，对不对？因为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就是告诉大家，要知道上帝的形象，那就是回头观看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形象，而这就是基督徒的基本的信仰。所以今天有血肉之躯的拿撒勒人耶稣，人们在世间得以认识、亲近、接触到又真又活的上帝。那就是这也就是在使徒保罗啊，也就是使徒保罗他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的第一节所写到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情：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所摸过的。好，这边告诉我说，那看不见的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们当中。于是两千年前的一些人有幸可以听到他说话，看见他的样子，亲手去触摸到他， 也写下许多跟他互动的记录，如圣经或一些史料的记载，令我们的后人得以捕捉耶稣的形象，进而认识上帝。耶稣是一个什么？他是个形象最好的人，他有神的形象，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但是他自愿放弃什么？这个形象。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他自愿放弃这个形象，变成跟我们人类一样的形象，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他甘心舍弃一切神所特有的权柄，这是基督的心，这是基督耶稣的心。世人都是能抓多少就抓多少，抓越多越好，但是耶稣刚好相反，能舍弃多少就舍弃多少，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他怎么样，他也舍弃了，他也舍弃了。第二步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耶稣倒空自己，就是不再纪念他曾经是与上帝同等的那种尊荣，不再纪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再纪念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了。倒空就是放弃，倒空就是忘记自己，否认自己，没有自己的感觉与执着了，这是倒空。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前往迦南地的时候，上帝一开始只给简单的几句话，说什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意思是，就是什么？就是倒空自己。没有倒空自己，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没有倒空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要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那么你要先学会倒空自己，然后地上的万族才会因你的倒空自己而蒙福。相同的，在神的家中，只要有人在倒空自己，使别人蒙福，神家就会因为这样的人的存在，渐渐的兴旺起来。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上帝给亚伯兰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一个生活的guideline，那是什么？就是你要使别人得福。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要使那个地方的人因着你的存在而蒙福，你要把神的祝福带到那个地方，你要把神在你身上的一些计划，神在你身上的福气 分享到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所在的地方要因你的存在而真的得福气的，而不是因着我们的存在那个地方乱糟糟的乌烟瘴气，不是这样子。神就给亚伯兰这样一个呼召，这是今天神给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这个呼召。我们看到啊，礼拜五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元宵节的庆祝啊，我来美国很少感受到那种过节的气氛，但是礼拜晚上我感受到了啊，那时候还有那种过节的气氛啊，桌子上都穿上红衣啊，戴上红帽了，对不对？还有灯笼什么的出来，对不对？我真的希望我可以玩20个游戏，可是没有办法，我只能玩一种而已哦。啊，所以我们大家很期待，我们想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哦，我们期待着。就像这样子，在个神的家中，当人人都在贡献他自己的时候，当人人都在设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团体、一个教会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当人人都在倒空他自己的时候，不再看他自己，看到整个神家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精神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凸显出来的。你知道我最近在强调教会的精神的所在就在那里。第三步我们看到是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 为了彻底放弃神的形象，为了彻底倒空自己，耶稣他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就像我刚刚讲过的，什么形象他不取？他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你喜欢当别人奴仆吗？我想没有人喜欢当别人奴仆。但是耶稣他是神至高神的儿子，他却愿意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圣诞节讲了很多，在马槽里，对不对？我们从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形象是什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为了倒空自己。在耶稣的时代，仆人没有自由，没有身份，主人说一，他不敢说二的。这在耶稣的时代，主人叫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特别是在耶稣的生活在罗马的时代当中，在罗马的时代里面的奴仆的制度是为着那些贵族所设立的，因此奴仆不单单没有自由，还过着一种非人的一种生活，甚至主人要奴仆时，奴仆恐怕也得死。耶稣从本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这种彻底的谦卑不是文字可以形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就职以后，不论会见沙地阿拉伯沙地的国王或是日皇名人，他都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九十度很谦卑的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引起媒体很多的批判跟批评，说这个太超过了，堂堂一个美国的总统为什么要降边这样低声下气哈腰的。但是奥巴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他只是笑一笑。另一位前总统杰弗森，他有一天与他的孙子外出，在路上一位奴隶脱帽向他们行礼，那杰弗森这个总统他还恭敬地脱下他的帽子来还礼，但是他孙子看见的时候，他却不理会，不以为然，视若不睹。这时杰弗森就很严肃地对他孙子说，难道你允许他人比你更有绅士风度吗？难道你允许他人比你更有绅士的风度吗？有时候真的是可能，也许做一个总统，一个奴隶向他脱帽行礼，这是很司空见惯，是很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总统，他也自己脱帽下来，很恭敬的还你这样一个礼节的时候，他孙子曾不以为然。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一种身份挟制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常说什么要放下身份，要怎么样，要放下自己，要放得下。要放得下就是要先，前面我们刚讲过，要倒空的。你没有倒空的话，你就放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你就降不下来。大文豪泰戈尔他曾经说过，他说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能伟大起来？就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谦卑的时候，而不是自卑，是谦卑。牛顿晚年他说，在科学面前，我只是一个在岸边捡石子的小孩。牛顿他谦虚认为，他的研究或发现只是极微小的，但我们知道那是巨大的。尽管他自己觉得那微小，但是那是巨大的。很多时候名人他在活着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引起注意的，像画家，像什么家，可是当他死了以后，这个画就怎么样，就很值钱了，就很值钱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空画一些画留下来，以后会造诣子孙的，也说不定，不知道。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人尊崇他是超人，他回答说，我并不是什么超人，我和平常人是一样的，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我知道自己是无知。苏格拉底他是无知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他说有件事情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自己是无知的。所以哲学家西塞罗他说，没有什么比谦卑和容忍更适合一位伟人，更适合一位伟人。让你们我们去看，我们以前提到曼德拉，非洲的总统， 以前的总统。我们提到 Mother Teresa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我们提到使怀者到非洲去传福音，他们为什么去那个地方？在学习一个功课，什么？道功他自己，学习耶稣基督，道功，没有道功那事情做不出来的。我们教会不是有很多人在道功他们自己，离开这个地宿舍地方，到其他地方去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接到王耀辉传道的 email， 他说他回去，他回来这几个月当中，他的中心发生一些事情，而且原来住用的地方他们要收回去的，所以他在代祷信当中迫切要我们为他代祷，就像这样子。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教导，很深很深的教导。第四步，成为人的样子。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美国所画出来的耶稣的像都是高高瘦瘦的，脸长长的，还有很明显的胡子。我所看过耶稣的像大概是美国人画的最潇洒最英俊的。很多人说我要去信耶稣，他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耶稣长得很帅，所以他信耶稣了。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看到韩国人画了耶稣的时候，哇，那个很凶，而且嘴巴张得很大，眼睛很瞪得很大很大一颗。你就看到日本人画了耶稣啊，你就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你看到中国人画了耶稣，就像那个过人穿的小孩子那种衣服，这样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是每个地方的人对耶稣的表达都不一样，耶稣存在在每个种族当中，每个人所画出来都不一样。但是成为人的样式的耶稣，真的像美国人画的那个耶稣长那么潇洒吗？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耶稣的长相，他说以赛亚书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位成为人样式的耶稣，世人怎么样看他？甚至说他被藐视的，他是被藐视、被人厌弃的，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实在是很深的一件事情。最后，先知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先知用八个字，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耶稣一生的手写照，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耶稣的生活。耶稣他说天上的什么飞鸟有什么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三号有时候耶稣像什么？像个 homeless 一样，这有时候耶稣就像那个样子。耶稣他这样的谦卑是为什么？他这么人的样式不够，他还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从福音书当中，我们再一再的看见他对我们心中一次一次的怎么样敲击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独生子降世的目的是什么，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那我们看耶稣自己怎么说呢？当耶稣为学生洗脚之后，他知道与学生相处的日子不多了。耶稣对那学生说，我们一起练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这要应验他律法上所写的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我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的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和我同在。然后耶稣他就继续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几节，他说我已经将这事告诉你们，使人不至于跌倒。耶稣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他学生，告诉我们，下面展现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你曾经因耶稣跌倒过吗？ 第五步是什么？自己卑微。人类的历史是嫉妒强者的历史，世人在追求的也是强者的人生，没有人愿意自己卑微，让自己的人生变成弱者的人生。当世人都在追求成为强者的时候，耶稣却宁愿成为一个自己卑微的人。这种价值观，这种成为上帝的独生子的这种气质，那么感觉非常不一样。在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变怎么样？他就面对一场激烈的挑战，到底要成为强者耶稣，还是一位卑微的耶稣？撒旦对耶稣说，只要你拜我，我就把世上一切荣华富贵给你，使你成为万王之王，强者中的强者。让撒旦很头痛的是，耶稣竟然三次选择卑微自己，因为撒旦向他有三次的一个试探，要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圣殿当中怎么样跳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刚进食我，你就把石头变成饼。但耶稣怎么样？没有听从撒旦对他的怂恿。其实在耶稣的传道是过程当中，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强者，强到让当时的法利赛人、经学士、民间的长老恨得牙痒痒的，想尽办法要赶耶稣，要杀耶稣，要拔出他们的眼中钉。因为耶稣他怎么样？他很有能力。我们台湾有句话说，话术也跟当，就寒水会结冻的，他也能行在这个水面上，而且用5:2怎么样喂养5000人，还剩下12篮。大家还传说他怎么样，他讲到跟当时的这些经学士很不一样。更不得了是什么？耶稣到哪里，那里就有人山人海来拥挤着他，要看他。当他公开挑战当时犹太族群的领袖的时候，很多人都拍手叫好，一些好事的更是紧追不舍。但是后来当他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质疑，你为何不用那种化罪也跟党，那种寒水会结冻的那种能力，让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有人大叫说，喂，你如果真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有人在嘲笑耶稣说，怎么了？你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王吗？当人们凝望着他十字架上的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那时并没有人体会到耶稣的十字架要挑战的就是强者的历史，就是强者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耶稣的十字架要彻底击垮的是什么？是人类所塑造出来强者的概念。耶稣的十字架要挑战的是世人成功的概念。这样的强者概念，成功或成功的概念，在耶稣自己卑微的对照下，在十字架的光照下，变得一文不值。我相信我们昨天下午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沈波波的追思礼拜。我想在那个场合当中，你能感受到一个生命90几年的岁月走过了以后，神怎么样使用他，这一个最美最美的见证。我昨天从昨天的那个故人对立当中，也知道他是林良堂的创始会员之一，也是我们家的创始会员之一。我想当一个人他真的全心全力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家族当中已经做一些事情。就像我们上次提到，一个人活到90几岁能无病无灾被神接走，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祝福。吃完早餐以后，就在他的餐桌上很 easy 的就安息在这个怀抱当中，这是最美的，这是最大的祝福，这是神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一种方式，见他的方式。如果有些人更敏感的话，你知道2月14号是什么？2月14号是什么日子？情人节。但沈波波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2月13号。 昨天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神真的很爱沈波波，因为在情人节的前一天，神把他接走，带到天堂，与他的爱人，他所爱的人怎么样过情人节啊？这是 how beautiful， 好美好美的想象，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想象。我把培选那一位啊，沈波波的好朋友啊，给我分享这些事情。是的，当一个人卑微自己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倒空自己当时的使用的时候，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使用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么用他的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自己。我想昨天的告别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惜我没有参加昨天晚上晚餐的分享会，听说是蛮热闹的，而且蛮好的。耶稣的十字架彻底改变他的学生，也就是保罗也说，我们一起念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请。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自己卑微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中一个最柔性，也是最强有力的信仰见证。这种卑微不是不得不的卑微，不是非自愿的卑微，而是一种自我训练，一种自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情愿的一种卑微。所以使徒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第六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步告诉我们自己卑微的程度，圣经说是卑微的程度是什么？是到死。卑微程度是到底到已死。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是怎么死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但是如果耶稣不是情愿自己卑微的话，如果耶稣不是情愿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谁有这个能耐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能困住耶稣的，能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比拉多，不是祭司长，也不是罗马兵丁，更不是法利赛人或是民间的长老。真正困住耶稣的是耶稣的自己卑微与存心顺服。再说的清楚一点，真正困住耶稣的是耶稣那颗愿意遵循上帝旨意的决心，是那个困住耶稣了，是那颗愿意遵循耶稣的话，耶稣指的那种那颗心。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三十四节，弟兄姐妹们起念来。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遵循上帝的旨意竟然可以当成什么？当成一种食物的一种理解，实践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这是耶稣。我们都看过耶稣受难记的那部电影，当耶稣被钉之后，撒旦应该是欢呼高兴，但是撒旦在哪里？撒旦在深渊的地方大声惨叫，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的脸上所露出的，不是把耶稣整死之后那种胜利的笑容，而是一种忧惧、不安、不知所措的表情。耶稣的自己卑微，耶稣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个救恩极大极大的奥秘。耶稣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在这里自己舍的以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都是互相印证的。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是分不开的，我们自己卑微的程度有多少，存心顺服的程度也就有多少。一个信主的在神的恩典里爬得多高，越高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就越低，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自己做的，不是靠自己，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的。最后一点，第七步，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没有人愿意选择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是一种咒诅和最羞辱的处死的方式。圣经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和本的圣经和现代中文译本在前面多加上一个且这个字。且这个字在台语汉字版的圣经是用甚至， 表达一种惊讶，一种不敢相信或者想不到的一种情境。上帝的儿子竟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本身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想不到强有力的耶稣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想不到耶稣会死得那么凄惨，用台语来讲的话就是想不到耶稣死得那么夭寿，就是这样子，或那么侥幸。我们华人的文化最 来讲的话，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最没有面子的死法，真的，那非常没面子。为什么？你要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沿街大大小小向你吐痰，因为你做坏事的。可是耶稣做什么坏事？没有。但当时人不知的时候，无知的时候，会向他吐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道空，道的是什么？自己与神同等的荣耀。当主死的时候，也有一个道工，道的是主自己的宝血，道出来的。这是耶稣谦卑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每一步看起来都是放弃，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很软弱的，但是这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这是成圣的步骤，这是过得胜人生路 的一个必走的之路。那这是我们的重点，可是我的时间也几乎快到了，已经超过两分钟了。哦，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可是让我把这个讲完吧，还不一点点而已。OK， 向基督的心修正我们的心。这边看到这个图案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中间是这个是基督，然后教会也好，怎么说向耶稣基督修正心，人也向耶稣基督修正的心，基督徒都向耶稣基督修正他的心。我们心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我们要向基督修正我们的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像这张图案一样，就像你这个是我们在游乐场，对不对？那中间那个怎么那个旁边整座人是不是中间那个什么卡住，对不对？那个中间这个地方是，这是最重要，其实就像这边把它们 hold 住了，那大家咱们可以怎么安稳？如果中间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大概会怎么样？转不动，就没有办法运转。当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修正我们的心的时候，特别转的怎么样？很顺畅的。很顺畅的。有一个父亲知道他的小孩得了癌症，必须要做化疗，因此这个小孩子的头发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少。有一天，这位父亲就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小孩子就跟别人兴奋地说：“瞧我爸爸，他也剃了光头，好让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他要不要一起把头发长回来？”亲爱弟兄姐妹，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有宇宙间最尊贵的气质，最荣耀的风采，但为了我们能得着他那天上的尊严、荣耀与风采，他像这位父亲一样牺牲自己的形象，来到世间，要陪我们一同走过人生一切的痛苦，陪伴我们走出悲情，陪伴我们走出冲突，带领我们走进永生。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放下天上尊贵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陪伴我们一同在挣扎中成长的上帝。上帝为什么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成为人的样儿子，是要使地上人的儿子因为信他变成上帝的儿子，把他们带回到天上去。我们看这两个图案，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讲到。这边看到什么？上帝的儿子，他降是成为人的儿子，是耶稣降，然后世人就怎么样能升上去，对不对？所以使地上人的儿子变成上帝的儿子，把他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这是上帝的儿子降世到地上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耶稣不降下来，人的儿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升上去。这一降一升当中，基督教一个最简单最必要的升学就在这个地方。就像这一章一样，耶稣若不下来，我们就上不去，所以我们耶稣下，我们才能上，就这样子把我们带上去。那把我们带上去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要信入耶稣基督，要信入耶稣基督，相信而已不够，还要进去里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这个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在父神面前的谦卑的七个步骤，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卑微我们自己。 告我们自己，愿主的加添力量给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请起立。
感恩这